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美中之间除了军事上的紧张，在经贸上也早已展开竞争。除了 TPP、 东盟、一带一路、亚洲开发投资银行等国际经贸组织的进驻，美国与中国也在汇率、钢铁、新能源产业等有诸多的摩擦。而近年来，美国司法部门起诉了多起中国间谍以及黑客的案子，彰显出两国在高科技上的角力。此外，中国政府要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做法也引发了文化战的争议。美中之间是否在各方面都已经进入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局面呢？而要如何来缓解这个紧张的态势？
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博士。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那么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周教授，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奥巴马政府力推这个跨太平洋经济经贸伙伴协议 TPP 啊、哦，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也提出了是这个“一带一路”还有亚投行这样子一个很大的方针。那美国与中国在这个国际经贸上、国际经济上，究竟是在抢夺一块大饼里头的资源呢，还是他在画出一个更大的大饼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跟美国呢，它的政治不太一样，它的文化传统也不太一样。但是现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所以说中美的贸易现在已经达到几千亿美金了，在30年以前恐怕连1亿美金都到不了。所以说现在美国给中国10年签证，所以说中国人民跟美国人民现在说应该相当的友好。比如说我周围的中国的老百姓基本都对美国持一个正面的态度。我举个例子，美国 NBA 的明星马布里在北京非常受欢迎，中国人给他起个外号叫马政委，你注意，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用这个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话来讲，两国关系的这个基础是两国人民，而不是某些所谓的政治人物，他们只能代表一部分人。所以说，这个经济说有一些竞争，其实现在我们中国已经明确的说，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的因素，原来叫基础性作用，再往前是。市场经济，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对吧？现在已经变成了决定的作用。那你美国当然是市场经济，我们中国也是市场经济。所以说，在经济的一体化过程之中，中国也有指示，不要把那些贸易的摩擦政治化，叫非政治化。比如说，一会儿你制裁我了，一会儿什么这个反倾销了，现在都非政治化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前不是，以前只要有经济一争端，比如美国一制裁我们，马上我们就上升到政治。对，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分化我中国，分裂我中国，西化我中国，马上就上升到这个程度。现在不是了，所以我觉得今年9月，比如说我们的习主席去跟奥巴马再一见面，那肯定是往前走啊，中美关系往前走啊，中美两国人民相当的友好。
是，好的，谢谢周教授的分析。那我想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来听一下奎德兄的看法啊、哦。就是刚才这个周教授也提到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以美中在这个市场经济上的竞逐呢，在世界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资源的分配，但是在世界的经贸组织，例如像两国都参加了 WTO， 那是否也有像刚才提到这些反倾销的方面呢、啊？是否中国方面也的确来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规定，然后来以此来进入，而且比较公平的在世界的市场上来做竞争？
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不过就是说，我同意是关于包括大家知道目前竞争的最激烈的之一，就是所谓 TPP 和中国的一带一路之间，一方面是中国的主导的，一方面是美国主导的。但是在我看来，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 TPP 也好，一带一路也好，它互相之间是一个，它有一个互相竞争，也有一个互相制衡的作用，使得整个的经济面貌、经济竞争更加活跃。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但是问题是，经济竞争也要遵守一定的贸易规则，就是说游戏规则，包括 WTO 建立的一些游戏规则，现在后来建立一些游戏规则，要透明化，要争取一些游戏规则。所以说，例如一带一路，有很多西方国家也参与进来，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就是说把提高它的游戏规则质量，使得透明化程度更高，使得整个大家都玩起来都更加顺手。当然这个 这个所以在经贸方面的竞争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而且逐渐的也是中国逐渐的进入真正的国际秩序，包括经济秩序，这个是经济秩序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大踏步的进入了。当然我们后面要说到的恐怕情况有点不一样，我们谈到的关于文化啊等等，那情况有点不一样。
是，其实回头说您提到让我想到说，其实美中两国在这个WTA 的一些诉讼里面，有时候是美国赢，有时候是中国赢，所以就是希望说两国都能够遵守一个正常的国际
游戏规则。
不过我们也看到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的所谓的商业间谍案哦，那我们看到根据这个 CSIS 战略国际中心的研究员分析，他说光在2013年呢，中国黑客给商业间谍就给美国经济带来100亿美元的损失，这是一个很大笔的一个数字啊！所以，是不是中国的商业间谍其实正在伤害美国的经济，而且让中国逐渐取得经济优势呢？尤其我们知道说，其实前几天我们也讨论过这个相关的话题，中国的商业间谍或是间谍的黑客的做法，其实是以国家的力量来进行这样的做，然后再培养自己的民族工业，这跟一般国家以私人企业去做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否也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这当然，所以说就是，不过间谍的问题大家知道在全世界各国都有，但经济上的这个技术上的间谍也有，但是问题是在于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中国有些间谍就后来调查清楚了，确实是有政府力量国家力量在后面支撑的，它有很大的这个资源。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点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不同，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就是说他现在是把那个怎么说，把美国和中国在技术的高科技的含量上和机构它的能力上超前度上是有不对等的，美国是显然在世界上在高科技的技术上是领先的，而中国在不讲说比美国是要差一些的在这方面，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建立过程中间，当然比较起来就是中方得益的情况比较多一些，这两点是大家觉得美国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间谍事情的一个原因。实际上间谍大家各个国家都在进行，本来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谢谢奎杰兄的分析。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周教授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经贸方面美中的一个情况，现在我想讨论是美中之间在文化方面的一个新的进展。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他多次有提到说要警惕西方价值观给中国带来的威胁，那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教育部长云贵仁在今年1月的时候也说过外国思想正在给中国大学校园造成威胁，并且呼吁禁止使用宣扬西方价值观的教科书。我想请教就是说是否在中国现在对于西方或对美国的文化有一种文化战的感觉？
这个啊，只是我认为只是一家之言，但你要在我们中国的城市比如北京市，你走不多远你能看见是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吧，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就问你，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跟所谓的全球的包括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有什么区别啊？比如说我们的民主是第二位，就富强民主文明还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对，所以说你们要明白中国是一个大国是吧，那么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所以说它有不同的声音，对不对？所以说你比如说所谓西方价值观，我们就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西方价值观，对不对？现在还是我们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思想，所以说你说包括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哪一个不是普世价值啊？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那民主文明，那不是普世价值是什么？包括诚信友善敬业，哪一个不是啊？所以说你不要听一种意见，你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没有这个事情，自然有一些不同意见那也无关大局。
是，好的，谢谢周教授分析。想听一下奎德兄在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两边的冲突。
当然就刚才已经谈到了，实际上像袁贵仁这些已经公开表明中国的大学校园受到了所谓西方价值所谓普世价值，而且中国的有些内部文件也谈要反对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大学教材里面等等，有所谓七不讲等等这些情况，大家也是知道的，但是中国政府当然有各种意见，所以没有拿出来公开讲，但是实际上这个情况还是存在的。我这里要提的是普世价值，这个反普世价值这个东西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你不能这样干，因为中国是现在是联合国的非常重要的成员国，联合国的成员国，联合国宪章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就是第二次世界，中国现在政府口口声声现在说要尊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基本的世界秩序，这个就是包括着最主要的世界秩序，世界人，特别是世界人权。我跟你宣言叫世界人权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和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的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和信仰自由等等等等。还有一点，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个意志应该以定期的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该根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这些都是中国签了字的世界人权宣言里面的联合国的最重要的奠基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奠基的世界秩序，这就是普世价值，这东西是不能反对的。反对这个就是反对联合国，就是反人类的。所以这一点我想要对中国政府内部的有些强硬派，或者要做这种所谓的扫除西方价值在中国的高校里面，我想周耀顺教授在高校里面教书也知道，他教社会学的，社会学很多东西也是从西方价西方的教材也大家迁移过来的等等。这个东西我想如果是要真正的全面的就要清除的话，那不得了的一个事情。
好的，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周孝正教授哈，就我们先前谈到的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交锋也好，还有就是双方在经济上竞争也好，还有就是中国对西方的价值观发动的这个文化战也好哈，我们在美国这方面感觉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精英阶层和舆论界感觉，就是说现在有一个觉得有一个相对比较共识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从各方面采取更为强硬的一个政策。我的感觉是说在战略层面上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和态度都发生了一种改变。不知道周孝正教授在北京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说美国方面这种战略层面上的一种转变？
我个人并没有感觉到，但是我觉得刚才陈规德教授说的那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你想想这个这个中国，我们一再说我们中央政治局有中央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非常正确啊。但你说他要主要防左，有没有左？当然有左了，像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那不就是左吗？但是你得注意，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社会，你把这么一个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个封建集权的社会，你把它变成一个民主法治，它容易吗？所以说在转型的过程中，它肯定是前三步退两步，前两步退一步，用我们的官话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说你说这个说美国对我们中国强硬也好，我觉得奥巴马相当的软。你比如说叙利亚，说你要用化学武器，我们就突破了我们的底线，人家就用了化学武器了，怎么样？他就没有这个简单说直接出兵。这个那我的认为是奥巴马对中国很软，怎么就说强硬了呢？那是下届政府的事儿，那我还不知道。
是，就是像说的，我觉得美国现在有一种反思，就是说可能正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在中国问题上这个立场可能有点软弱，所以现在他们有一种就是
一个反弹，
就是认为尤其是鉴于中国最近的一些行为哈，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也好，其他方面他们认为可能中国是有意在挑战这个由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所以现在有一种可能是政策上的一种反思。您怎么认？
我想这一点和
但中美关系，我一再说嘛，贸易现在大约我记得好像是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
是相当高高的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关系是没有问题。我想的是，刚才你谈到这点，我觉得特别这方面要特别给包括中国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确实，我同意这点，在有些事情上是他可能照顾自己的声望，他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反正是总的来说比前任政府啊或者都比较更缓和更软一些，所以说美国国内也有些反弹。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在过去我们对中国国内的有些反人权的一些做法，就是包括有些对人压制言论自由、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很难办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是恐怕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他在有些人在使中国想使中国走向法西斯化，中国政府这个如果是，但是他如果是不对外，中国政府好像一直比较内敛，不对外扩张的话， 这个东西还没有办法。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这个逻辑就在这儿，现在就开始，现在在南中国海，中国政府确实就开始有这样一个表现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所谓法西斯有些逻辑啊，它是非常的坚硬的，非常的强悍的。它一定是你就在内要镇压的时候，对外也要扩张。或者这一点，所以要警惕国内的有些鹰派，你要把中国的命运带到，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带到相当灾难的边缘。本来你像德国，他如果不去打苏联，不去打波兰，他还可以，他那个国内统治，我相信他还可以延长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他一旦是冲昏了头脑去进行对外战争的时候，很快就覆灭掉了。
是，谢谢奎德兄的分析。我们线上呢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想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说法。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刚才北京这个嘉宾说到中国啊，喂，你好。刚才北京这个嘉宾说到这个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哈、啊，我认为这完全是个口号，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做的。我们回头看一眼，香港如果是中国真有民主的话，香港人就不用就可以自己去推选候选人，而不是说只能选那些中共过滤过的这些候选人。然后说再有一个例子，如果是像美国有民主，但如果是发生在战争边缘的话，美国人可以进行反噬，但是在中国人没有这个言论自由。如果就我观察，在中国的报纸、电视甚至公交车上面都充满了这种武力至上的这种宣传，而且现在就连这个给青少年看的这个动画片上面也开始宣传这个仇恨教育，比如说骂年纳兔那些事儿，这些小动画片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倒是说出来，我要用中国出来一个人是要反战，是可以用武力去推进南海这个扩张，那一定会被受到制裁的。所以中国是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所以他那个核心价值观是只不过是个口号。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请说。孙先生您好。
你好，
请说。
你好，你好，博晓。你好，我说听得到吗？
对，孙先生您在线上，请发表您的看法。
北京的周先生的意见吧，就是我很赞同。然后我请奎德先生给我回答几个问题。一个是说，不是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而是中国的体制与美国的体制的冲突。不就是中国的话，如果要是实行的话，民主那种像西方那种民主，说多党执政，中国你应该看到，中国是56个民族，美国而是话世界民族，是种族多种族杂。中国这56个民族，我们也不是没有执行过民主，底下选票，说人民的话都已经把它拿到换喝了，是用亲民网络喝的换茶就开始。把这个选票，它不是正经八百的选，所以说中国如果要是真是实行了西方的民主，中国就必定要乱套。中国要是乱套，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然后的话就说是，我就说
孙先生，不好意思，您可以把你的问题直接提出来，我们请陈国德先生给您做回答，好吗？您的确切问题是什么？
美国今天还要的话，对他实行的话打压。我请奎德先生的话回答我第一个我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再接听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再请那个陈奎德先生来回应。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请说。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我想问一下那个北京的那个教授，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共产党和某些中国人从心底深处是很希望美国垮的，很喜欢美国或者倒台的。但是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北京那个教授是怎么看的？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最后请湖北的冯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简短发言。
我今天的运气蛮好啊，我简单说一下，其实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包办仓颉的国家，这里做的我觉得做的很不好。
什么？
这个商业经济是存在的，我想各个国家之间呢都会有安排一些间谍，但中国的间谍呢，可能相对获得的一些就是不是很难，就是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刚才那个周教授就有些话我不是很赞同，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要获得民主的话，还需要几百年才能获得。 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民主也没有要几百年了。现在官方就是在要求民主，你要民主的话就会让社会动荡。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请问一下这个陈教授。
喂，到了
冯先，可能他电话线路有点断掉了。那我们现在先请先请陈奎德先回应一下辽宁孙先生关于这个美中文化还有体制之间差异是否引起冲突。
我想他在潜在的是有这样一个冲突，就是说就在体制上是有一个不同的体制，不和谐的。问题是中国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正在逐渐的慢慢的纳入世界体系。关键是你进入世界现在这个体系，你是采取一种要改变它挑战这个世界体系的方式去进入呢，还是说是基本上遵守这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基本二战以后留下的基本秩序进入，这是面临中国也包括特别是面临中国政府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是想把这套世界秩序打破了，重建自己的一套体制来做了，还是说我们就进入这个体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还可以谈，还可以磨合很多。
好的，谢谢奎德兄分析。最后我们请这个周孝正教授来做一下总结啊。我们看到美中之间除了在军事、贸易、文化、网络方面有很多的这个摩擦之外呢，我想请教您说有没有在其他方面有完全可以合作的可能性，例如说环保或是气候变化等等，或是美中在各方面其实都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就是我非常赞成啊，就是邓小平关于中美不搞对抗，我坚决赞成中美是战略合作伙伴，我坚决赞成中美是命运共同体。所以刚才有人说中国有些人老盼着美国垮掉，我周围的人我就没遇见一个，而我周围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同事啊还有学生啊都非常想去美国留学，甚至于高中就想去。而且咱们再说一句话，中国这些贪官不是也往美国跑吗？不是也把那钱都弄到美国去了吗？所以现在才有了一个什么猎狐行动、追逃行动啊。所以我周围人我就没听见一个人说中国希望美国垮掉，我周围我没听见过。这个包括我刚才讲了马布里，马布里标准的一个美国的 NBA 的明星，在北京受到强烈的欢迎，普遍的欢迎，我还真没有听过一个人说过他一坏话呢。
是，好的，谢谢周教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讨论只能到此结束。不过看起来周教授对于美中关系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好，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参加今天节目，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B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